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同问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默想创世纪的第46章，里面这个话题呢，也是真儿非常的想透过今天的经文默想带给您的一种极深的安慰。好，我们一起先来到施恩座前。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知道只有在你里面才有那极深的安慰。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安静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被圣灵所感动，所触摸，所安慰，以至于没有任何事情会阻拦我们享受你的慈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大约八年前，依依出生的时候，她因为感染，四天就住进了儿童医院。爸爸妈妈心中非常舍不得看到宝贝受苦，昼夜不停地求主医治和怜悯。就在 baby 依依住院期间，他们听说医院楼上的重症监护室住进了一个比依依大几个月的小 baby 约翰，是教会一家弟兄姐妹的孩子，患的是突发急性白血病。爸爸妈妈就在第一时间上楼去探望这个家庭，为这个 baby 约翰祷告。不久，两个 baby 都好一些，就双双出院了。但依依因为不是重症，也就渐渐完全康复了。而患白血病的约翰却渐渐衰弱，最终在他两岁的时候回到了天父的怀抱。依依爸爸妈妈一直在关怀约翰的爸爸妈妈，可是这样的伤痛根本不是人能够安慰的。过了两年的时间，上帝又赐给约翰爸爸妈妈另外一个可爱的 baby。 依依的全家都去医院探望他们，看见 baby 约翰的妈妈第一次脸上带着满足温暖的微笑，真的让人十分的感动。这恐怕是继约翰离开之后，爸爸妈妈第一次感觉到心被安慰了。人世间的确是苦难深重，好多时候人的言语和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无论我们有多么同情和怜悯，都不足以安慰到伤心的人。所以每当我们去到遭丧之家的时候，最好最明智的办法就是闭嘴不言，陪伴聆听。如果必须开口，那就祷告。这是什么节哀顺变之类的这种寒暄啊，都是冰冷无意的。没有失去过挚爱至亲的人，是根本无法体会伤心人的痛楚的。当初雅各的众子欺骗老父亲，说弟弟被野兽吞没了，就从那一刻开始，雅各形容自己的心是冰冷的，完全没有办法再感受到温度，或者可以说他根本也不愿意再温暖起来。 这么多年了，他已经习惯让自己在丧子的悲哀中继续冰冷下去，完全不能再鼓起信心的勇气。这就是为什么当哥哥们告诉爸爸约瑟还活着的时候，他根本不信，他也不想从习惯的悲伤中复苏过来。真的很难想象这位老父亲到底有多么爱自己的儿子，而丧子之痛又是多么彻底地粉碎了他。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绝望痛苦中，神仍然可以叫死灰复燃，令死人复活。就好像 baby 约翰的爸爸妈妈根本无法想象失去约翰之后还有可能被安慰，因为那个痛苦太大太深太难了。的确，没有从人那里来的安慰足够强大到遮盖失去的痛苦。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上帝恩典与救赎的介入，实在是太绝望了，不会再有活下去的动力和盼望。但是感谢天父，因为他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再大的痛苦也能够被理解、被安慰、被彻底翻转。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却能来到喜乐的泉源之地。我们心中再难再苦再忧伤再绝望，只要抬头仰望，我们就能够看见他的笑脸，赢得他的安慰。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可以思考和观察，在我们目前的生活中，有谁是需要天父来安慰的呢？有谁正在死因的幽谷中哭泣忧伤吗？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开始每一天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走出来，遇见蓝天。我们也可以写一张小卡片，送一段安慰的经文，或者是帮忙做一段美食，做一些家务事，在实际的事情上去帮助他们。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吧，把从天父那里来的安慰带给这个忧伤的世界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爱的泉源，你是安慰人心的主，帮助我经历你的慈爱，也可以成为他人的安慰。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6章，我们来讨论两个问题：神如何再次安慰雅各，引领他的脚步？第二，雅各家有多少人搬去埃及找约瑟？但愿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真正的带给我们全家人安慰，也透过我们带给那些伤心的人安慰。
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洗别被惩罚。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户成为以色列王之后，第一次出战就非常非常的精彩，不但很快速的就打败了原本的王，而且他还没有结束这场战争哦。所以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耶户到了耶斯列这个地方啊，耶洗别已经听到了。大家还记得耶洗别是谁吗？耶洗别就是那个非常会得罪上帝的皇后。她已经听闻了，她就开始整理自己的头发啊，开始化妆等等的。她把自己打扮好之后，她就从窗户里面向外面观看。那耶户呢，走进城门的时候，她就从窗户那边跟他说：“平安吗，杀主的新吏？”耶户就抬头看着窗户，就说：“有谁拥护我？有谁？”这个时候就有两三个太监就向外看着耶户。耶户就说：“你们帮我把那个女人，就是耶洗别抛下来，让她的血溅在墙上和马匹身上，让这些马来践踏她吧。”耶户就跑到了房子里面，又吃又喝，然后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去处理那个被咒诅的妇人吧，把她给埋了，因为她好歹也是王的女儿。”接着那几个太监就跑去要处理耶洗别的尸体，可是却找不到，只找到了头骨还有他的双脚跟手掌。他们就回去告诉耶户这件事情。耶户呢就很淡定地说：“因为呀，上帝耶和华曾经借着他的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野狗必在耶斯列的地方吃耶洗别的肉，所以呢，你们找不到他的尸体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耶洗别是罪有应得。”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耶洗别受到惩罚，因为他从前就是得罪上帝的人。从怂恿她的丈夫亚哈王不要敬畏上帝开始，她非常努力的侍奉巴利，又找了假的先知来帮助自己等等的。耶洗别啊，一直在做上帝非常非常厌恶的事情，而且到她死她都不悔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因此啊，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她被上帝惩罚了，而且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惩罚。这也提醒了我们，上帝是慈爱的神，上帝也是公义的神，我们应该要敬畏上帝的大能，不应该滥用上帝的慈爱而不断的不断的挑战上帝的底线。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更加专心的爱上帝，渴慕上帝的话语。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户灭绝了亚哈的子孙。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户成为以色列王之后，就非常快速地把约兰王打败了，还惩罚了耶洗别。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哈王啊，他还留了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那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哦。那耶户啊就想了想，他就写了一封信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却告诉这个地方所有的首领啊，还有长老，还有亚哈他所留下这70个儿子的老师们说，嘿，你们的主人的小孩啊在你们那里，你们也有战车，也有马匹，还有很多很多的武器。那在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们可以决定你们要继续捍卫那个被我打败的亚哈王，还是你们选择要来支持我呢？他们收到这封信之后啊，就非常非常的害怕。他们就在讨论说，诶，你们看，有两个王在相争，而且现在耶户是占上风的，他可是打胜仗的王，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得住他的攻击呢？这样好了，我们就臣服于他吧。所以在撒玛利亚里面所有的这些内务长啊、市长还有长老以及这些老师们啊，他们就一起写了一封信给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吩咐我们的我们都会照着做，我们也不会拥戴亚哈的70个儿子成为新的王，你放心，王啊，你看怎么样做比较好，我们就照着做。于是耶户就收到了这一封信。哇，所以耶户啊现在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就有了好多好多的眼线跟好多好多的手下。接着耶户就写了第二封信给他们， 他就说，诶，如果你们是真的归从于我，听我的话，那你们啊，就要把那70个小孩的头颅取下来。明天的这个时候啊，你们要把他们带来耶斯列给我。哇，这个命令实在是太可怕了，竟然要求这些老师们要把亚哈王70个儿子杀死，诶，真的是太可怕了。但这些老师们，这些长老们，因为迫于耶户的压力，他们就照着做了。到了第二天，他们就真的把这些所谓的祭品跟贡品就带来给耶户王。那耶户王呢，到第二天早上他就走出来，然后就说，哇，这些你们都是无罪的，是我背叛了我的主人，把他们给杀了。这所有的人又是谁击杀的呢？没想到啊，他们就说，哦，原来啊，这是上帝所说的话，因为上帝曾经说要把亚哈一家全部灭除。哇，这是借着以利亚先知所说的话，一切都成就了。可是耶户又用了这个诡计，因为他是写信给这些老师们，所以这些老师们呢，就把这70个儿子的头颅都取下来放在城门口。可是耶户走出来又说，诶，这些是谁杀的呢？他用了一个诡计，所以在当地的那些人就想说，哇，原来是这些人把那70个孩子给杀死了。所以这些老师们，这些长老全部被那些人给攻击殆尽了。所以耶户一次击杀了亚哈家那70个孩子以外，还把那一些本来在撒玛利亚的眼线全部也都灭除尽了，而且他连一个都没有存留。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耶户本来要进攻撒玛利亚，可是呢，他并不是直接进攻，而是选择写信给住在撒玛利亚的人，请他们帮忙击杀亚哈王的70个小孩。说也奇怪哦，这位亚哈王啊，明明就已经被一支弓箭给射死了，怎么耶户还要赶尽杀绝呢？原来亚哈王有70个小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数量，诶，如果耶户没有小心注意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群起结盟成为耶户的对手，所以耶户就选择先下手为强。可是他用了诡计，不但杀死了这70个小孩，还把那些曾经帮他忙，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眼线们、老师们、长老们也杀死了。看起来耶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王，可是耶户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以色列王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真的彰显。